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当这篇语音发布的时候，也正好是2018年1月1号，新年的第一天。在这里首先祝福诸位心岁蒙恩，新年喜乐。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愿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有，也但愿在新的一年，我们不是忙着去晒18岁的照片，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能够靠着神有更丰美的灵命的长进和收获，并在主里边靠主喜乐，为主征战，共托神国。今天我们要灵修的是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特别清晰的来告诉门徒，在这里站着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这正是主耶稣把自己登山变相的事件和神的国的降临的事件捆绑在一起，由此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关于神国的教导绝对不像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抽象的没有办法验证的理论，它是一套说服人的所谓的道理，当你听了服了，然后就觉得啊，好有道理。但这一套道理呢，跟历史没有挂钩，没有真正的关联，它也没有办法在历史中验证过。弟兄姊妹，诸位请想一下，上帝领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这一个事件是可以验证的。当以色列人的后代子孙问起他们的祖先，真的吗？有过我们在埃及和出埃及的经历吗？他的爸爸妈妈会拿一个埃及的钱币说，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埃及人给我们的。所以恰恰是基督教是可以验证的，也是可以有上帝的显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基督教是一个有神活跃作为的、有信仰经历的宗教，因为这位神是活的。神挑战说，你跟偶像比呀，你拜的偶像让他说说话呀，让他走走路啊，他是不行的。但是这一位神就在百姓中间行走，只要你肯使用蒙恩的管道来亲近他，他就亲近你。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不断的给我们勾连，让我们来在我们的生命的实际的过程中来经历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也借着神国大有能力的临到，上帝告诉我们说，要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这一位到底是谁。整个旧约先知和律法都在为他做见证，所以不要把他看低了，更不要把他给看扁了。不要像彼得一样想着逃避到山下边受苦的经历，最好呢能搭三座棚在山上安息。上帝当然有能力这样做，但是他不这样做，他用人看为愚拙的背十字架受苦受死然后复活得荣耀的方式，来让我们的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从而也能够从 地狱和审判中被拯救出来，经历到上帝奇妙恩典的作为。请注意，这个作为是你可以经历的，也是借着你的生命可以验证的。你是能因着信就看见这实地，也看见这确据。我们不要太清高到来说证据算什么，我们基督教才不要证据，而慢慢的就把基督教打扮成了只是一套道理，一套道德学说的化身。不，主耶稣没有允许基督教往这方面来演化，他乃是让我们看见他不只是登山变相，他也在山下来治好被污鬼附身的孩子，还给那一位父亲一个得痊愈的儿子。门徒当然很奇怪了，说哎，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赶出去呢？耶稣就说，非用祷告这里的鬼总不能出来。在这里特别来提醒我们，当我们来施工很顺利，或者能做一些事儿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认为说，是因为我有某种能力，我有某种技艺，甚至我使用了类似于像魔咒一样的芝麻开门的话，使这个门打开了。最后，我们甚至可能会误认为我是通灵的人，我是通神的人，是我让这一切发生的。门徒领受了主耶稣给的权柄和能力来赶鬼，结果慢慢的他们就忽略了祷告。请注意，祷告不是魔咒，不是念咒语，乃是真正信赖依靠神的一种态度，相信神，依靠神，并愿意跟随神去行走。于是我们就看见神就显出他大能的作为。因此，当这个父亲对主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就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接过他的话说，不是我若能，而是你若能。你若能信，带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孩子的父亲就听懂了，他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弟兄姊妹，多少时候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信，但是常常信不足，连我们的信本身都需要神的帮助。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不信负责，因为这位神今天仍然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在我们的周围的世界显出他大能的活泼的作为。你若能信，一定能经历并看见。但是你若疑惑，就不要指望从神得着什么，因为信靠顺服正是他使我们蒙恩的途径和管道。若要讨他喜悦，除了这没有什么别的好方法。因此我们在他面前就看见主耶稣特别的强调他的受难跟复活和我们的连接以及重要的意义。因此当主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复活，门徒不明白，同时他们也不敢问。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是什么呀？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伟大。是的，马上就要进耶路撒冷了，这激起了他们的排座次的野心。耶稣就坐下，叫12个门徒来，这是非常正式的教导的姿势，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他必做众人幕后，做众人的用人。主耶稣没有否定人愿意做首先的心，只不过呢，这个途径不是用人为的手段，乃是要 去服侍人。服侍什么人呢？服侍那些像一个婴儿，像一个孩子那样的人。凡是奉着主的名去服侍他们的，乃是就等于服侍主。各位听友，主耶稣这是给我们何等大的一个应许啊！不少人看到是主的命令，但实际上在这样的命令背后，主耶稣有一个多么清晰的捆绑和连接，不只是神的国跟耶稣连在一起，请你注意，耶稣甚至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揭示，使我们的服侍对象中最小的一个跟他连在一起。他有至高的能力，他有至高的国的荣耀，但是他肯把自己委身在那个最弱小的被服侍的对象上，他肯让我们来借着服侍那个对象来服侍他。这里就特别表明了主耶稣自己的这个降卑，因为他在乎的是真实无伪的爱，而这样真实无伪爱发出来的前提是因为他就是这样来服侍了你和我。我们正是最不配的小的中的一个，但是他却如此的来为我们洗脚，流尽宝血洗净你我的罪。所以主耶稣的服侍在先，就给了我们服侍的深刻的动力，以至于这样的一个服侍的理念、原则和路径，哪怕不在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中，也是可以来效法和学习的。所以约翰对耶稣说，有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就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这一个门徒显然是相信主耶稣，只是没有在这一个群落中。所以因着基督，他不只是把服侍对象跟他连在一起，他也把更多的同伴跟他连在一起，以至于不只是这样一个群落，只要肯奉他的名行异能赶鬼的，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大的群落中。所以上帝只有借着基督，既有降卑的心，又有宽广的胸怀，让我们看见说，翻营我们是属基督，给我们一杯水喝，就不能不得赏赐。因为天父在意给我们的授权，也在意我们的命运。有了这样一位在意你的命运和愿意来善待那些善待你的人的主，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所以因此主耶稣水到渠成的来提到说，我们要使任何一个信主的那一个小子都要站立，千万不要忽略了坐在最小的一个孩子的身上这样的工作和服侍。因为地狱是真实的，正如天堂和登山变相是真实的。所以亲爱的各位听友，我们就发现说，马可福音第十章揭示的在登山变相时候的荣耀，和天堂的赏赐的福分，和山下的凄凉污浊绝望，和地狱的审判痛苦，形成尖锐的对照。而耶稣揭示了这一切，又把这个破碎凌乱的这一切，因着他的进入而整合起来，从而给我们一副整全的心灵图景和生命图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年，愿你带领我们这一年靠着你而在人间 行斗和服饰，让我们能够愿意奉你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也愿意多多祷告来支取你的名和你的大能。也求你使我们善待我们身边每一个哪怕在我们看来卑微者，愿你显明你恩典的同在，使听的每一个人，使教会的每一个人，使愿意践行你话的每一个人，都能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谢谢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